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正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正见网2011年8月24号到8月30号所发表的文章，又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学习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体会，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清雅。反复学习师父的大法弟子必须学法讲法，对如何做好讲清真相的事情有了一些新的认识，写出来和同修交流。从法中我们知道，神韵表演的是全人类奠定的传统正统纯正的中国文化，才让观众喜欢看，感到亲切。而且神韵也是给其他项目做榜样，神韵是在演出质量人员培训方面认真做了，才收到了好的演出效果。对照师父讲法，我们参与正见网大纪元项目的同修，是不是也应该向神韵看齐呢？肯定是应该向神韵学习看齐。正见网大纪元文章都是符合传统的正统的纯正的中国文化，才能让读者喜欢看，感到亲切，起到更大的救人的作用。要创作出符合传统的正统的纯正的中国文化作品，首先要求我们自己的思想是传统的正统的纯正的中国传统思想，否则你怎么能创作出正统的作品来呢？中国大陆人受邪党党文化灌输，满脑子都是党文化，要达到师父对我们提出的要求，需要彻底清除自己思想中的党文化，树立正统的中国文化思想，才能够创作出正统的作品。文章的构思、表达的意思、说明的道理、创造的手法，方方面面都是正统的。多看九评共产党，解体党文化，对清除党文化帮助很大。同时读一读史记之类的书，能够更好地树立自己传统文化的思想。多学法，学好法，是树立正统思想的根本保证。
对这次纽约大法活动及法会受到重大干扰的一些思考。作者纽约大法弟子。一年一度的法会是我们大法弟子的重大盛会，伴随法会的一些户外大型大法活动，汇聚来自世界各地的部分大法弟子，场面盛大，是讲清真相、震慑邪恶的大好时机。特别这一次又是三退达到1亿人的特别有意义的阶段，可是却被所谓自然灾害严重干扰，不得不取消活动，推迟法会。大家在心痛之余，真得认真思考一下了。前不久720的地区法会就受到干扰，即使法会推迟了近一个半小时。事后虽然也有一些同修在明慧网发表文章交流，但好像并没有引起我们大多数学员的重视。这次纽约法会之前就有飓风预告和警告，佛学会也请大家发正念清除干扰，可是在世间的表现好像大法弟子的正念没有达到我们希望看到的结果。交通照样按时关闭，活动取消，法会推延，是我们大法弟子的正念真的不够强吗？师父在前不久的地区法会上已经肯定了我们大法弟子的正念，发正念当然清理阻碍救人的邪恶，其实邪恶已经没有那么多了，清理邪恶当然是好事。那么多人发正念不起作用吗？起作用。那么表现出来为什么还是这样呢？我自己体悟，主要的原因一定在我们大法弟子自身这里，是我们自身的不正因素造成了现在的状况。我们都应该向内仔细找找自己，我们现在参加法会的目的是什么？师父告诉我们，希望大家通过这次法会都能找到不足，更加精进， 把法会拆成一个比学比修向世人展现正法的盛会。经济要旨二，至台湾法会。可是每次法会，我们有多少学员都不是在会场静静听大法弟子的心得交流，而是频繁出入，很多人在会场外聊天，又有多少弟子抱着就是来听师父讲法的心态来参加法会。旧事里看到我们大法弟子自己都不严肃对待这么神圣的法会，当然就有理由干扰。我们不承认这种干扰，但是我们首先把自己不正的因素通过向内找排除掉，干扰的因素自然也就没有可存在的空间场了。同时再谈一下大型的大法活动，法会期间的聚会、游行等大型活动，可以让众生难得的看到那么多大法弟子汇聚在一起的宏大场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讲经真相、震慑邪恶、救度众生的机会。可是随着大法项目的增多，特别是好多大法项目的中心又在纽约，很多学员就是奔着自己的项目来的，根本就没有把这些活动安排在自己的活动日程里，似乎这些活动是其他学员的事，自己是比较特殊的，不一定非要参加这种活动。即使是参加活动的学员，当然也包括纽约本地学员，虽然身体参加了，思想上也不认真对待重视，迟到的、在聚会现场聊天的、出去买东西的等等，我行我素，这种状态让众生看了，他们能得救吗？可能有些不当的言行还会起到反作用。旧势力就是时时在找机会干扰破坏，我们只有真正向内找，整体上对这项活动认真重视起来，干扰的因素也就烟消云散了。以上是在自己这个层次角度的一些看法，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师父的宏大慈悲，作者一素。在师父宏大慈悲的感召下，刚回来不久的同修主动找我们一起学法练功，在一同切磋过程中，澄清了很多他们错误的认识想法，铺路和纠正了很多变异观念，大法也展现了令他们内心激动不已，如修炼之初的那份美好记忆与伟大神机的真实展现。比如说，他们认为99年前的才是修炼，和以后的讲法自相矛盾，以后就参与了政治等，这是分不清个人修炼与政法的关系，也分不清历史上宗教修行与当今大法弘传修炼形式的本质区别，认不清由赤龙幽灵控制的邪党的邪恶残暴本质，认不清邪党在历史上造下的无数罪恶，杀害了8000万生灵与当今披着豺狼外衣美化为善大魔面目，是变异的旧势力造出的邪恶政权，并借由这个坏东西来对大法与大法弟子进行所谓的考验，而实质是干扰正法过程和破坏未来宇宙的美好未来。理解不了正法，是以师父最正、最纯、最好、最圆融如意的法来重新开天辟地，再造一切全新的时间、空间、生命机制，是穹苍重组、乾坤再造。切磋过程中，他们思想身体上不好的物质一阵一阵的往出冒，变异不纯的障碍一个一个的被清除，交流的场也由浓黑变为清透，心境在改变，思想在升华，法上交流后，我们一起练功发正念。第一天练功，我们其中一个同修在打坐中看到刚回来的同修甲对同修乙说，一个小时的痛苦一两秒钟就过去了，原来乙同修因怕痛而单盘。第二天练功，乙同修毅然搬上腿练完一小时，出定时长舒口气说， 离开十多年来又第一次打坐一小时，虽然很痛，但是心里很舒畅。这次练功打坐中，贾同修也看到了我们在他眼前，微笑着对他说要啃硬骨头啊。通过学法练功，我们大家思想上都有了很大的提高，更增加了精进的心智，也更认清了修炼的严肃，要求的严格。同时师父也点悟我们，修炼就要多吃苦，要啃硬骨头，靠正念闯关，要尽快修去一切不同层次的不好观念，尽快跟上正法进程，尽快投入三件事里去。在不多的时间里，勇猛精进，兑现自己来时的誓约。分别时，他们把一束鲜花供在庄严的师父法像前，跪在像前忏悔，下决心改过自新，内心无限感激伟大慈悲的师父。
由同修制作护身符的质量所想到的，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这些年身边的同修曾几次送给我不同式样的护身符，对于其中有些质量不是太好，式样不是太精美的护身符，我总是不爱发。同修说我人心重，这是一种观念，要改变一下。人家做出现成的了，你还挑三拣四的，你认为不好，那为什么不自己做更好的呢？最近身边的一个同修跟我说，资料点的一个同修给他送来了一小袋护身符，他当时心里很不舒服，因为做的大小不一，塑封的很粗糙，还有毛边，就这样发出去也不好啊。于是同修又裁剪修改了一遍，资料点的同修说已经发下去很多了，就这样还供不应求呢。我觉得大法弟子不管做什么都应该像神韵那样，要么别做，做就要做出一流的，最起码在现阶段我们自己认为是最好的。当然每个人的审美观不一样，也许制作护身符的同修认为是最好的，但拿到同修手里认为不好，或者还有不足，这也不要紧，制作的同修先制作出样品来，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然后再打批制作，大家都有能力，能够无间隔的配合，这才是境界。另外大陆各种垃圾广告小册子到处都是，人们对这种东西很反感，如果我们做的不精美不漂亮，众生很容易把我们等同于那些垃圾广告，也起不到救人的作用。不要求数量，也不要看发下去了多少，不追求表面的东西，我们就用一个救人的纯净心态，把护身符做得越精美越好，做完后再发发正面，让其带上强大正的能量，在救人中发挥作用。一次朋友相聚，我又给他讲大法真相，他说我信呢，你看我还一直保存着你给的护身符呢。说着他掏出一个长长的钱夹出来，钱夹的一侧是一排护身符，你看这是我去峨眉山时请的护身符，这是我去武当山时请的，这是一个老道给的，这个是你给的护身符。我注意到那些护身符都很漂亮，有的是用铜板制作，有的是用锡箔片制作，只有我给的那个护身符是塑封的，而且很小，显得很旧。我说只有我这个是最灵的，一个就足矣了，那些在今天已经不灵了，你带在身上不好。他说多一点佛保佑还是好的。当时我发出强大的一念，把那些护身符背后的所有不正当因素全部解体。好多次我在想，现在常人戴的护身符表面看上去都很漂亮，做工也很考究，有时候我们会碰到那些所谓的云游和尚，先不说和尚与护身符的真假，单就那张护身符制作的精良，很能引起人的注意，常人很注重表面，那我们就在表面上多下点功夫，让世人看了不由眼睛一亮，最起码让众生感到这东西很值钱，爱不释手，不至于感觉质量不好而随手扔掉。当然倒不是以后把护身符全换成造价高质量，那样成本也高， 大法的资源很有限，我想只要我们重视一下，做得尽量精美些，再加上我们讲真相时正得场，众生就会被得救。有一次朋友从香港旅游回来，高兴地跟我说，哎呀，我看到你们法轮功了，人可多了，他们发的光盘听说100多元一张，可精美了，这些人可舍得花钱了。我说你三退了吗？他说退了，还给我起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我感到我们制作护身符也好，光盘和大法真相资料也好，要考虑一下众生的接受心理，要不断的完善再完善。另外要样式多样化，比如在汽车里挂的那种带穗的护身符就很少见，听说在汽车美容店买一个50多元，开车的人都有一个祈求平安的心理，那我们带上它讲真相，我想效果一定会好。一点浅显的认识供同修参考，不当处请指正。
从另外空间所见，浅谈清理人间邪物，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萧玉。前两天我正要休息时，突然觉得虽然困意较深，但却难以入睡，但因为已经是凌晨3点左右，还是躺在床上闭目养神。正在我似睡非睡时，突然看见另外空间有一个类似于斜挡的奥运福瓦的红色灵体，下面有许多类似于螃蟹的小爪子，还有一个黑色的蝴蝶在我头顶的上方。当时由于比较困，所以我仔细地分辨了一下这是梦还是看到的另外空间。当发现是睁着眼睛的时候，便发正念清理空间场，因为当时比较困，效果也不太好，所以我就打开了灯，灯一亮灵体就不见了，心里还想还是先睡觉吧，眼不见心不烦了。实际上这是贪图安逸的表现，非常不可取。第二天我仔细地回忆了一下，是不是家里还有残留的结党书籍或是其他，想来想去，突然忆起前几年公司为了宣传而采用了结党的所谓福娃图片制作的广告笔。晚上的时候我仔细地翻看了家里的东西，果真在卧室的抽屉里发现了好几支几年前残留的广告笔，上面还印有类似于蝴蝶的中国结图案。这一下真相大白了，于是我将印有邪灵侵袭的图片全部撕下来，并将撕下来的图再撕成很多的小碎片扔掉了。通过这件事情想提醒一下各位同修，一定要再仔细看看家里和周围的环境，是不是还有平时清理结党的东西漏掉的书籍和残余物，如果有的话赶紧清理掉。师父讲过怀大志而居小节，精进要旨，顺者的法理，其实清理这些残余的败坏物质也是内修的一种表现，以达到不断沉浸自身和空间场的使命。在正法的最后阶段，绝对不能给邪恶旧势力的邪灵藏身的地方，修炼是严肃的，不能出现任何漏洞。仅简谈几句与诸位同修共勉。
大法超常显神机，作者大陆西北地区大法弟子神童。7/20江氏集团同中共协党迫害大法，我们者辅导员都被非法绑架迫害，他们都精信大法，精信师父，无论受到什么样的迫害都不配合邪恶正念正行，有的在师父呵护下正念闯出魔窟，和同修们一起助师正法做好3件事，有的被判冤狱多少年遭迫害。我们姐儿一名年轻的女辅导员被市国保大队非法绑架迫害，逼她说出资料底和其他同修姓名，她不配合，不告诉他们，他们就用各种酷刑折磨她， 把右臂打折，还判了10年冤狱。送审监狱不收，他们就把他放在看守所里，不让回家，右臂不能动，就那么耷拉着，一度生活不能自理，连梳头发都得从监室的人帮忙。后来是610通过走后门，用钱买通省女子监狱，送去放在脑残队迫害。10年来他右臂一直耷拉着，用针扎也无知觉，不能动，不能劳动，但不痛。10年中他不停地被论语和红银打坐，到10年期满才被放回家。在临回家前几天，右臂能轻微活动，当换掉浴衣，穿上父亲带来的衣服，走出监狱大门，右臂就能活动了，有知觉了。到家就在同修帮助下开始学法练功，发正念，讲真相，劝三退，有时和同修一起出去。有一次他帮同修干了一天活，用两手抬东西，一天什么也没想，只想多干点，快点干完。下晚回家吃完饭，才发现右臂完全恢复正常了，两个手被胳膊一模一样，和正常人一样了。他父亲和家人都特别高兴，父母亲都含泪说谢谢师父，这才2个多月就彻底好了，大法真厉害，我们都信了，亲友都相信大法了，都做了三退，表示要经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吉言，再不信中共邪党的谎言了。他和我们大法弟子都深深感到大法超常，师父的呵护，现在已半年多了，和大家一起认真学法练功，发正念，讲真相，做好三件事，救度众生。
修炼故事，步步生莲，作者兰心。今日我在单位非常自然的双盘坐着，几位同事过来坐在我身边，跟我聊起来法轮功和退法的事情。我笑着从天安门自焚伟岸聊到425中南海集体上访，法轮功红尘世界，到现在1亿人的三退大潮，详细的跟他们都一一说了一遍，并不时地回答他们的各种问题。在聊天中我发现，有些人虽然做了三退，但是却没有深入地了解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与我这么一说，他们才真正的全面地了解法轮功是怎么回事。我与大家聊着这些的时候，我发现我在讲真相的时候，从口中发出的不仅是利剑，而且也有莲花。当对方真正明白真相的时候，我发现邪恶的旧势力给他们安排的死结就不存在了，真的就有神管着他们今后的命运了。再看我自己，此时真的像神一样，虽然还有人身，但是在另外空间，自己身着神的衣服，非常威严地坐在那里。在讲真相的时候，真的是天女散花，天空中出现美丽的凤凰，还有非常美妙的音乐等等。我明白是师父在鼓励我。不但如此，此时此刻我忽然间明白了神的一种状态，那是一种身体不但透明纯清，而且身上的功能、法器、莲花甚至法轮，有的甚至在身体上有很多佛的形象，而且有山有水，也有无数的众神众生。对于身体本身而言，也是一个非常繁荣的世界，他的智慧非常的大，可以洞彻属于他应该洞彻的一切，能看清那一层次内的一切事物的因缘关系，明白天体宇宙的变化的规律及那一层次众生应该遵循的法理等等。他的能力非常的大，可以一念改变一切，可以善解一切，可以同化一切，可以销毁一切该销毁的，可以慈悲一切，当然这一切都指的是他能力范围内的一切。他有无量的慈悲，那是一种永恒的善，那也是一种对邪恶最有制约的一种最伟大的力量，可以化掉一切不纯。他的生命是永恒的幸福与自在的，没有愁苦，只有永恒的自在，永远为保卫宇宙，慈悲苍生， 维护那一层次的法而幸福自由的存在。这正是步步生莲出红尘，无私无我成真神，慈悲万众同化法，圆满归家脱人身。
我们是救你这个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这是发生在今年八月中旬的一天上午，有三位老太太老同修搭伴上街，面对面的给世人讲真相，劝三退。他们刚讲过一个，劝了三退后，继续往前走时，迎面来了一个年轻人。他们中的一位老同修上前主动与年轻人搭话，之后便开始给他讲大法好的真相，从大法红传给世界各国人带来身心上的健康，讲到天安门自焚事件是未案，又讲贵州平塘县长不乡的中国叉叉党王的藏字石是天意。年轻人像听老人给孩子讲故事一样静静地听着。当老同修讲到三退保平安，劝他三退时，年轻人的脸突然阴了下来，严肃地对老同修说，你跟我讲了这些，你知道我是干啥的吗？年轻人说完这话稍微停顿了一会儿，以为他这一发问，我们几位老太太不得吃惊地反问他吗？可老太太像没听着似的，不吱声地瞅着他，没有任何反应。于是年轻人便接上自己的问话，提高了嗓子大声地说，我是警察。听了这话，老同修才不慌不忙的，非常平静的、温和的搭上年轻人的话说，我们不管你警察不警察的，我们是救你这个人。此话一出，年轻人阴森的脸顿时消失了，就像有股特别强大的力量，也就是善的法力打入年轻人的心弦，使他明白了眼前这几位看上去前不着眼的老太太竟是真心的为自己好。于是年轻人乐了，带有感激的心情，平和地对几位老太太说，那你们就给我退了吧。说完就走了。几位老太太忙补上话说，别忘了记住法轮大法好，有福报。年轻人回一下头说，记住了。第二天几位老同修继续上街讲真相，劝三退。事情也小，竟在街上偏偏遇见了一位穿警服的开警车的警察，从驾驶室里伸出手来与他们打着招呼，从身边驶过。几位老同修细看，原来是昨天刚刚得救的那位年轻人。几位老同修在为年轻人能得救欣慰的同时，是师父安排再一次与年轻人在街上相遇，通过年轻人的摆手感谢给予鼓励，并悟到了给年轻人讲真相劝三退的责任重大。打那以后，几位老同修加快了抓紧救助年轻人的步伐。
坚持使用真相币效果好，作者飞明。为了讲清法轮功真相，大法弟子开创了各种形式的项目，发短信、打电话或面对面讲真相等方式，其中利用人民币传递大法真相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这种讲真相方式现在连外国人都知道了。日前英国金融时报向该国人民介绍了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以人民币传递真相的文章，足见这个项目的成效。用人民币讲真相，这是得到师父肯定的。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师父是这样说的，有人说人民币上写上法轮大法好，退党，我说这办法真好，这钱扔又扔不了，销毁又销毁不了，前些年邪恶因素比较多，有的常人见到真相币显得很是抵触，甚至拒绝，随着正法弘誓的推进，邪恶相对减少， 大法真相已经深入人心，我地目前市面上流通的真相币已经达到一定数量，天要灭中共，退党保平安，常人现在几乎谁也知道，许多三退信息常人也是从真相币上得知的。真相币上的真相短语如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等，有的常人早已熟记在心，念起来朗朗上口。有一次我去市场给老板一张20元的真相币，那个老板拿起来对着众人念道，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旁边许多人听到都笑了，说明人们对真相币不再陌生，甚至是认可的。他传播的真相信息也逐渐被世人所接受，有力消减邪恶对世人的毒害，为以后被大法救度打下基础。我还遇到两个外地人，其中一个是个小伙子，从衣袋里掏钱看了看，拿出2张，显得很神秘，悄悄叫他同伴看。我问，是法轮功的真相币吧？小伙子笑了，同伴对小伙子说，放起来，这都是宝贝，以后肯定值钱。可见真相纸币传播大法真相的作用，真是功不可没。当然，技术同修设计的真相币都是很美观的，并不影响它的流通。真相短语散发都是正的能量，好的信息，是有利于常人的。许多常人一看到都显得爱不释手，有的已经被收藏起来，但也有一些真相币在流通过程中被恶人有意的破坏，篡改了真相短语，换成毁谤大法的话。这些人都是邪党的牺牲品，同修看到这样的纸币，应该将其处理掉或销毁，免得再流通毒害世人。我有一个常人亲戚去东北一个地方，回来之后讲，东北那个地方了不得，钱上印的都是法轮功标语，比我们这儿多得多，几乎每个人口袋里都有这样的钱。可以想象那个地方的整体环境也是相当好的，这是当地每一个大法弟子共同努力的结果。对比一下本地还是有差距的，我地目前市面上真相币所占比例仍然很少，长期坚持使用这些真相币的同修毕竟不是很多，有许多同修到现在也没使用过真相币，即使有的同修偶尔花1-2张也是很勉强，谈不上坚持使用，其他3件事可想而知了。当然证实法有很多方法，不一定是使用真相币，真相纸币在市场流通很快，接触使用的人多，上面的真相信息自然传递又快又广，真相币流通多的地方，明白真相的人自然就多，它和别的项目是相辅相成的，能反映出一个地方的整体政法形势。试想一下，如果本地市面上货币流通真相币能达到 5%， 那又是一个什么情况呢？邪恶因素肯定消灭殆尽，恶人受到震慑，环境还不宽松吗？如果我们每一个大法弟子都能坚持，哪怕每天只使用一张真相币，这么多大法弟子投入又不费人力物力，可以说是举手之劳，一段时间下来看看什么样，结果肯定不言而喻的。以上是个人一点浅悟，不当之处还望同修慈悲指正。
声援民意人三退集会及游行，民众踊跃三退。作者：香港大法弟子。在全球声援1亿中国民众退出党员、团员、少先队员的大潮中，广大的中国民众踊跃三退，势不可挡。香港多个团体在2011年8月21日在香港北角游乐场举办庆祝1亿人三退的集会及游行，并有多位政要及知名人士发言祝贺这个历史性时刻的到来。他们并说，选择三退就是对中共说不，就是选择良知与正义，也为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并呼吁更多可贵的中国人抓紧时机参与三退大潮，解体中共，结束迫害，早日迎接没有某某党的新中国早日到来。我是香港退党服务中心的义工， 见证了一亿人三退。在历次的集会及游行中，我都主动为广大民众赴三退，珍惜他们幸运观天的机缘，机会难逢。因此我排除各种心理顾虑，突破自我，走上街头，跟随着游行队伍，向有缘人说真相，促三退。大多都能说一个退一个。第一次开始是从九龙枫树街公园至尖沙咀码头，共劝退70人。第二次在香港北角游乐场至中联办，共劝退94人。第三次从长沙湾游乐场至尖沙咀码头，共劝退174人。第四次从香港北角游乐场至中联办，共劝退180人，再下来这次223人，再下来这次256人，一共已走过十多次的集会游行促三退，人数一次比一次多，不一一列举了。最多的这次是在北角至中联办，全程五小时，共劝退374人。这个退党大潮真是势不可挡，一浪高过一浪。这正体现了大法弟子的整体力量，人们觉醒的表现。在这次庆祝一亿人三退的集会及游行中，游行队伍在威武雄壮的天国乐团领头下，游行队伍开始了。游行队伍在锣鼓喧天，声势浩大，在各种小旗大旗、直幡大幡、海报横幅、真相标语以及真相资料下，人们背后不正的因素在强大的正面之场中瞬间解体了。他们明白的一面都知道法轮大法好，退党保平安。因此在面对面劝三退时，只要三言两语就能劝退这个人甚至更多的人了。人们明白的一面都想自己平安，都想自己健康。我满怀信心为民众促三退保平安也同时开始了，心想广大的中国民众，包括在不同时期移居香港或其他地区的华人，大家好，快快来看我们声援一亿中国民众三退集会及游行吧，明白真相，退出中共保平安。记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愿您的生命得救，有一个好未来。就这样，我右手拿着一支笔，左手拿着一个小展板与一张白纸，走在游行队伍的人行道上，向那些擦肩而过的大陆人及海外华人，抓紧时间面对面说真相，劝三退，让广大民众早日走向光明。在说真相促三退的过程中，我面带微笑，心生慈悲，抱着众生得救的唯一心愿，真的是说一个退一个。有时一家人退，有时一般人都笑眯眯乐呵呵的退了。不只是站着路边看游行的人退，就包括那些在路边摆档做生意的、开铺头的各行各业的人，都乐意退出中共保平安。当游行队伍进入北角英皇道路段时，有很多摆档的老板、员工都乐意退党保平安。全程有多间铺头的人全都退了，其中最多人退出中共的一间店铺共有五个人。首先站在铺头门前看游行的两个人，笑笑地看着我走过来，我就主动与他们打招呼说，法轮大法好，退党保平安，并一边示意他们看到的游行队伍，他俩都在点点头表示认同。我问，你们小的时候入过少先队，起个好名字，退党保平安。他俩点头。我说，你叫郝景，祝您好景常在。他叫永好，祝您永远有好未来。正在这时，一个坐在柜台里面的小姐侧过永好的身边，笑盈盈的，很有兴趣的探出个头来看我。我说，小姐，到您了，您也戴过红领巾，我帮您退党保平安。他一边笑一边说，好好，我也给您个好名字，好景常在的常，美丽的丽，常丽。他很开心。又一个50岁左右站在铺的中间，满脸欢容向我走出来。我看他是老板，我说，老板，送您好话，法轮大法好，祝您平安，客似云来。他说，好。我又问，你小的时候入过少先队？他也说有。我又给你个好名字，祝福的祝，富裕的裕，祝裕，祝你生意兴隆，更有福分。他笑呵呵了。一看铺的最后面还有一个年轻人坐着，长得很帅又高大，他喜悦地听着看着刚刚的退场情景。这时全店铺都无客人， 我走进铺头跟他说，先生，你小的时候也入过少先队，退党保平安。他也乐意退。我说，您叫星城，祝您事业兴旺有成就。他也很高兴的退了。一下子四男一女都乐呵呵的退完了。最后我说，你们都是明白人了，每次大游行都能看得到，大家回去告诉您的家人，法轮大法好，退党保平安，为自己。他们说，对，退党保平安，为自己。游行队伍到了中环，有一个人的摊档摆在大厦门口侧边卖玩具，看来这个小姐才30多岁，是个老板娘。我向她说真相，她说，我支持你们。好，我就给你用支持，退党保平安。你少先队友、团员有，党员呢？他笑得很灿烂，表示都有。好，我帮你全都退，你支持法轮功，祝您有福更有福，生意兴隆。好了，由于时间关系，仅举两例，别的不多说了，数不胜数。当游行队伍走过近4个小时的路程，抵达终点1:30，在代表宣读声明后结束这次活动。活动结束后，有人与我说，好有成绩啊，一次只三退。我说，这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你举标语，他打横幅，他打大鼓小鼓，他派报纸，这是全世界大法弟子整体配合救人的结果，不是我的，是大家的。只不过每个人做的不同，目的是一样的。他说，对对。数一下，这次的三退人数为289人，这也说明了声援1亿人三退集会及游行，民众觉醒后踊跃三退保平安的形势大好。今天的退党人数已到1,116,640人的记录了。我在完稿时也想看一看我们这个真相点面对面欠三退的人数，一共为49,811人。这个数字同修自己上网的，不记在此列。以后我们在救人急、时间紧、责任大的前提下，我们要做得更好，要以法为师，完成好我们的史前誓约，告诉我们可贵的中国人，法轮大法好，退党保平安，登法船走向光明。祝大家都平安有前程。以上是我个人层次所悟，有不对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